欢迎来到《瓦官磨耳朵》系列之《彭丹林普通心理学》
第四节：学习的规律。无论是认知学习还是动作技能学习，它都表现出一定规律性。我们不仅要了解不同类型学习的区别和特点，也要了解各种学习它具有共同的规律。首先，我们先来看练习以及它在学习当中的作用。练习说的呢，是在反馈的参与下，反复多次地进行一种学习。练习包括了重复与反馈，两者都是知识获得和技能形成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反馈的重复就是机械重复，它只能引起疲劳，不能带来学习效益。练习的主要作用是促使学习成绩的提高，它包括了加快任务完成的时间，提高成绩的准确度等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练习曲线。学习的过程可以通过练习曲线来表示。所谓练习曲线，就是用图解的形式来表示练习期间学习效率的变化。我们以动作技能为例，练习曲线通常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就是表示练习次数和完成动作所需要的时间关系。第二种就表示练习次数和单位时间内完成工作量的关系，也就是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加，完成的工作量的正确率是逐渐上升的。第三种是表示练习次数和错误量的关系，也就是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加，完成动作的错误率也会日益下降。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练习进程的特点。在学习过程当中，不同的学习内容的练习进程可能不完全一样，但它们之间又有某些共同的规律和特点，具有一般的发展趋势。首先是练习成绩随着练习的进程而逐步的提高。知觉学习和语言学习当中都存在着快速学习和慢速学习两个阶段，这表明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先快后慢的模式。在动作技能学习过程当中，在多数情况下，练习开始时候成绩的提高都会比较快，比较明显，之后技能的进步逐渐的慢下来，比如说跳高、短跑就都是这样的。因此呢，技能学习也有先快后慢的模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个，练习开始时我们会受到新鲜感和好奇心的这种强烈动机的驱使，兴趣高，干劲儿又大，因而呢进步也快。之后呢，我们对于学习的内容失去了新鲜感，热情会下降，进步也就慢了下来。第二个原因是，练习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生活当中已经学会的知识或者技能来解决问题。由于新旧知识和技能之间有许多相同的成分或者是因素，因而学习新技能它容易取得明显的成绩。之后，新知识或技能跟旧知识或技能的差别越来越大，我们依靠旧的知识或者技能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新知识或技能的要求，这时候继续提高成绩就比较困难。第三个原因是在练习的初期，我们的注意集中在掌握个别方面，因而呢提高较快。之后呢，我们会把注意转向更复杂的方面，或者是学习对象的整体，因而呢进步它就不能那么明显。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在练习的初期，和学习内容有关的初级脑皮层它非常的活跃，参与程度会比较高，因而呢成绩提高会比较快。当成绩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脑皮层的活跃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必须改变策略，或者是借助于更高级的脑皮层进行调节，成绩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在另一些情况下，成绩的进步也可能先慢后快，或者在练习的前后期，成绩的进步一直均匀的发展。这和学习内容的性质、学习者对于练习的态度以及个性特点均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个特点就是练习进程当中存在高原现象。练习成绩的进步并非直线式的上升，有时呢会出现暂时停顿的现象，就叫做高原现象。最早用实验方法证明高原现象的是1897年布瑞安和哈特的研究。布瑞安等人呢，他研究了收发电报当中动作技能的进步，结果发现，在收报练习15到28天时，成绩的提高一度停顿下来，虽有练习，但是成绩并没有提高，这就是练习进程当中的高原现象了。 高原现象是练习成绩暂时性的停顿现象，它和生理的极限和工作效率的绝对的顶点是不一样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学习中都存在着高原现象。那么高原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什么情况之下会产生高原现象？有关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在长时间集中的训练当中，学习的热情下降，身体过度疲劳，旧的技能结构的限制等等。其中旧的知识或者是技能结构的限制，可能是引起高原现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改组旧的认知或者是技能结构，并根据新的结构进行认真的训练，就能够排除高原现象了。许多优秀运动员一次又一次的打破世界纪录，是和他们不断的探索新的技能结构的巨大努力分不开的。及时改变学习方法，调整思考问题的角度，都可以提高学习的效率。第三个特点就是练习进程它是不均匀的。从练习曲线我们还看到，练习的效果是呈波浪式的，有时出现较大的上升，有时反而下降。在练习过程当中，引起成绩下降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说环境当中存在某些干扰因素，我们对于某项任务的态度发生变化，或者说高原现象，这些都会让成绩下降或者是停滞不前。在练习的最后阶段，练习成绩相对稳定下来，不再继续提高，我们就称之为学习的极限了。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这种极限它并不是不可突破的。第四个特点就是练习当中存在着个别差异，练习者的个别差异以及他们对于学习的准备状态和对练习的不同的态度，都会影响练习的成绩，造成练习当中的个别差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部分，就是提高练习效率的条件。练习的效率会受到很多因素和条件的限制，正确的利用这些条件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确定练习的目标，有没有明确的目标是影响练习效率最重要的因素。练习和机械重复不一样，它在一定的目的支配下指向了改进加工方式或者是动作方式，因此学习之前需要首先确定学习目标。它的意义有，第一个，让我们练习具有强烈的动机和巨大的热情，第二个，会让人对练习的结果产生积极的期待，第三个，是为了可以检查和校准练习的结果提供依据。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灵活应用整体练习和分解练习。我们通常把练习分成这两种，整体练习呢，就是把某种技能或者知识当做一个整体来掌握，我们从一开始就着眼于知识或者是动作间的联系。分解练习呢，又叫做局部练习，它说的是在练习的时候，我们把某种技能或者是知识分解成若干部分或某些个别的局部的动作或者是知识点，通过学习和掌握这些局部的动作或者知识点，逐渐达到学习整个技能或者知识的目标。采用哪种练习方法，就要看学习内容它的繁简程度了。学习内容简单，就采用整体练习；学习内容比较复杂，则用分解练习效果会更好。在学习的不同的阶段，两种练习法的效果也会有区别。在学习初期，就比较适宜采用分解练习，随着学习成绩的提高和进步，应该更多的采用整体练习。当学习内容复杂的时候，还可以采用整体分解的练习或者渐进性的分解练习，也就是把学习内容分解成某些较大的单元，按照单元进行练习，并把新学习的单元和已经学会的单元逐渐联系起来。第三个方法就是恰当的安排练习时间。练习时间的安排有两种，一种是集中练习，一种是分散练习。集中练习是说的长时间不间断地进行练习，每次练习的中间不安排休息时间。分散练习说的是相隔一定时间间隔进行的练习，每次练习之间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一般来说，分散练习比集中练习的效果要好一些。像最近的脑成像研究也发现，当目标刺激反复出现并多次诱发出相似的脑活动模式，要比集中一次出现较长时间带来更好的记忆效果。第四个条件就是练习当中必须要有反馈。反馈是学习的重要条件，只有当练习者从他们的学习结果当中得到反馈时，练习才对学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最后一个是影响练习成绩的其他因素了。 首先就是我们对于活动的态度。当我们对当前进行的活动抱着积极的态度时，练习的成绩就容易得到提高。相反，我们在活动当中消极，对于练习成绩漠不关心，练习成绩就很难提高。第二个就是自信心，它是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了。就是一个人他对于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抱负水平低，练习的成绩就不会有很大的提高了。当然，过于自负、骄傲自大也会降低自己的意志努力和注意的紧张度，从而影响到学习效果。另外，人在练习时候的情绪状态也有重要的作用。轻度的焦虑对获得良好的成绩是有积极作用的，而没有焦虑或者是焦虑过度都会给练习成绩带来不良的影响。最后，人的意志品质在练习当中也有重要的作用。个体具有顽强、坚毅、勇敢的意志性格特征，才能使技能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程度。以上呢，就是提高练习效率的五个条件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学习的迁移。什么是迁移呢？我们在一种情境当中所获得的知识或者是技能，可以影响到随后学习的另一种知识或者技能，这就是迁移了。迁移呢，有很多种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迁移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首先，第一种，根据迁移的效果，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正迁移和负迁移。正迁移就说的是我已经掌握的知识或者技能，对于学习新知识或技能的影响是积极的，这就是正迁移了。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出现正迁移呢？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不同学习内容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因素或者是成分。第二种就是不同的学习内容之间包含着共同的原理。第二种呢，就是负迁移，就是已经掌握的知识或者技能，对于学习新知识或技能，它具有消极影响或者干扰。负迁移发生在下述情况下，就是两种学习内容，它在结构上很相似，但其中某些成分要求相反的反应方式。进化实验，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情况了。我们看到的刺激情境是一样的，但是反应却应该相反。这种互相竞争的反应就会产生严重的干扰作用，这就是会有很明显负迁移了。在实际的学习当中，正迁移和负迁移常常同时发生，是很难截然分开的。第二种分类呢，就是根据学习的情境，把迁移可以分成近迁移和远迁移。近迁移就说的是先前学习的情境与后来学习的情境虽然有所区别，但是非常相似的时候产生的迁移就叫做近迁移了。比如说，如果你先学习从零开始，连续加二，那么之后学习连续加三，这就属于近迁移了。第二种呢，就属于远迁移，也就是先前学习的情境跟后来学习的情境虽然有联系，但是确实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先学习从零开始，连续加二，而新的情境却要求在给定字母的基础上增加字母来组成单词。虽然都是添加新元素生成新内容，但是添加的对象一个是数字，一个是字母，这就会产生很大的不一样了。近迁移和远迁移有以下两个区别。第一个呢，就是近迁移它强调先前情境和新情境的相似，而远迁移则强调差异。第二个呢，就是近迁移强调具体的概念、技能、事实、程序，而远迁移就强调的是一般的抽象知识、原理和策略。第三种，我们根据学习者的意识程度，可以分成有意迁移和无意迁移。有意迁移说的就是学习者他在学习过程当中有意识地进行抽象概括和反思总结，寻找当前情境和新情境的联系和相似性，从而在新情境下产生的迁移就叫做有意迁移。它强调学习者有意识的主动参与和反思总结。第二种叫做无意迁移，就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当中他没有有意识的进行总结和反思，而只是对学习情境的表面特征产生自动化的反应，在新情境下原有的概念技能就产生了自动化的迁移，就叫做无意迁移。以上就是我们学习的迁移的不同的类型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学习和脑的可塑性。 什么是脑的可塑性？它说的其实是脑的功能和结构在先天遗传和后天经验的相互作用下发生改变的能力。这些改变包括了增加或者消除新的连接，增加或者是减少脑皮层的厚度和体积，增加或者减少脑皮层沟壑的数量和扩大或缩小它的分布范围，增强或者减弱脑活动的强度和扩大或缩小它的面积等等的。著名的神经科学家拉蒙卡哈曾经明确提出，通过增强细胞之间的已有连接，可以提高细胞之间信息传递的效率，从而产生学习效应。这是最早去阐述脑的可塑性的第一位科学家。我们来看一下脑可塑性的特点有哪一些。脑可塑性变化主要发生在以下三种情形。第一个是在生命早期，脑尚未成熟，需要进行自我组织的时候。第二个是脑损伤后对丧失的功能进行代偿或者增强剩余的功能。第三个是成年期学习新知识或者新技能并且保持下来。第二种和第三种脑可塑性变化跟学习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了。那么脑可塑性跟学习进程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莱昂等人就研究了盲人学习盲文过程当中脑的可塑性变化。在他的研究当中，卫士学习了盲文一年，每周五天，每天两小时的课程和一小时的家庭作业。在学习盲文时，卫士需要在一系列的凸点上移动食指进行感知，因此盲文的学习实际上是一种感觉运动学习。莱昂使用 TMS 考察卫士感觉运动皮层的功能变化，这种技术呢，通过向脑内发射磁脉冲可以暂时抑制相应脑区的功能，因此可以根据卫士是否暂时失去某种功能来判断功能区的大小。莱恩发现，学习盲文的卫士表征食指的运动皮层面积显著大于表征其他手指的皮层面积，也大于没有学习盲文的卫士表征食指的运动皮层面积。更有趣的发现是，学习过程当中可塑性变化的方式。在学习过程当中，莱恩及其同事在每周周五和周一对卫士的皮层表征进行考察。他们发现，在星期五和星期一，皮层变化是不同的。在学习的开始阶段，在星期五总能发现快速而显著的皮层表征区扩大，但在星期一，这些变化就消失了，皮层表征区的面积又回到了初始的阶段。在前六个月当中总是如此，六个月以后，星期五的皮层表征区面积仍然在增加，但是相比前六个月，增加的速度和幅度都降低了。在星期一的皮层表征区面积变化却出现了相反的模式，它们在六个月后不再维持初始状态，开始缓慢增加，并在十个月的时候达到了高原期。而且卫士阅读盲文的速度和他在星期一测到的皮层表征区面积大小是有显著的相关的。莱恩等人认为，上述不同变化模式可能提示了脑可塑性的不同的机制。在星期五测到的快速变化可能反映了已有神经连接的增强，并利用了冗余的神经通路，而在星期一测到的缓慢而持久的变化则可能反映了新结构的形成，比如说突触数量的增加或者是新的神经连接的建立。这就是学习进程跟脑的可塑性。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脑可塑性跟功能迁移。众所周知，盲人是由于视觉能力的丧失，其他感觉通道的感知能力它会增强，表现为就是功能的代偿。因此他们能够从食指的触摸当中获取比视力正常人更多的感觉信息。莱恩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卫士是如何通过手指获取足够的信息，也就是由于感觉表征区的扩大还是由于其他脑区的变化，比如说视觉区的可塑性变化。他们认为，如果视觉皮层能够帮助卫士阅读盲文，那么抑制视觉区就会显著地影响盲文的阅读。由此可见，卫士的视觉皮层被用来加工触觉信息，结果发现当视觉区被暂时抑制后，卫士无法用食指感知盲文。由此可见，卫士的视觉皮层被用来加工触觉信息了。而当视力正常人的视觉区被抑制后，他们手指的感知能力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因此对于学习盲文的盲人来说，他们原来负责一种功能的脑区皮层就被用来完成了另外一种功能， 表现为功能的迁移。第三个呢，就是脑可塑性跟练习方式。在另一项的研究当中，莱恩等人呢，就让两组从未学过弹琴的人学习弹琴。首先呢，就给所有的被试演示手指如何运动，同时听到相应的音符。然后，其中一组被试坐在电子琴前面，想象弹奏的时候动作的顺序和弹奏的时候听到的声音，这样每天两小时，一共五天。另一组被试呢，就坐在电子琴前进行实际的弹奏练习，同时呢，也能听到弹奏出来的声音。在学习前、学习中和学习后，研究者都对被试的脑皮层进行了考察。最后，两组被试都要进行弹奏测验，计算机就可以记录弹奏的准确性。结果发现，两组被试都学习了弹奏，而且都学会了弹奏，并且他们的脑皮层可塑性变化非常的相似。由此可见，仅是想象练习就能够使运动系统发生跟实际练习同样的可塑性变化。但是想象练习组的被试行为成绩却要比实际练习组的成绩差。有趣的是，当想象练习组被试在五天结束后进行短暂两小时的实际练习后，他们的弹奏成绩就达到了实际练习组被试训练五天所达到的水平。由此可见，心理训练为实际训练做好了脑功能方面的准备，而实际训练则很快就能够将脑功能的潜力发挥出来，表现在行为成绩的显著提高上。尽管脑有很大的可塑性，但是脑可塑性并不是无穷尽的，过度强调脑可塑性可能就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因此在将来的研究当中，了解可塑性的限度可能跟了解可塑性的潜力同样一样的重要。以上就是第四节学习的规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个章节，离研究生又近了一步哦。